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松山教会，来跟大家分享主耶稣所赐给我的奇异恩典。在以前每年夏天就暑假的时候参加学龄会，那学龄会都会安排见证会嘛。那每一次学龄会的老师、辅导员跟传道鼓励大家报名见证会的时候，我都很苦恼，因为我没有见证。我就觉得说，跟我的姐姐比起来，我的人生实在是非常的平凡又暗淡。因为我姐随便就有很多很多见证可以讲，她被车撞，从楼上跌下来，又溺水，差点死掉。后来主耶稣伸出手来，把她从水里拉起来。我就觉得她就算每一年学龄会都报名讲见证，她都不会重复。可是我完全没有见证可以讲。然后那时候辅导员就会鼓励我们，就说，平安健康就是主耶稣最大的恩典啊，怎么会没有见证呢？那有一些比较顽皮的学员，他们就会上台去，然后就说，感谢主耶稣，我很平安，很健康，好，就下来了这样。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什么见证啊？那等到民国90年，我自己经历了一场很严重的疾病，几乎要死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平安健康真的是很大的福气。那个是发生在90年10月的时候，那时候我怀孕已经到了后期了。那10月份突然间就一直在感冒，那吃了就是看医生吃了感冒药，什么都不见好转。那一直到某一天，就是刚好是36周的产检，我去到妇产科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那么注重隐私啊，大家就是一个病人在看，然后旁边有3、4个人在那边等，所以我坐在里面等的时候，医生就一直看我。那等到好不容易轮到我了，他一看到我，他就跟我说，你不觉得你的脸色很不好吗？我完全没有感觉。其实我在那前几天就已经尿液是茶色的，而且我的手心也都是黄色，但是我完全没有尝试，我不知道说这个原来是一种疾病的征兆。然后医生就马上跟我说，你隔天，因为他当天看的门诊就说没有他觉得比较好的医生，就说明天刚好有一个那个时候是省立新竹医院比较好的医生，你就去那边检查。然后等到我要出诊间的时候，他就把我叫住，就说如果到时候那个肝胆肠胃科的医生认为必须要马上把小孩生出来的话，我这里可以处理的。然后我就想，我才36周，为什么要生小孩？那完全没有想到说，其实我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了。那在那天隔天检查完之后，医生就给我用最急件嘛，就抽血，马上结果就出来，就说就刚刚那个姐妹说我的肝指数2400嘛，然后正常应该是在30以下，然后我的黄疸指数是21，正常是1以下，那个都是超标的，所以医生要我马上住院。然后到了办好住院之后，他又叫我去照个超音波，一照超音波又说要我转院，转到台北的台大医院。所以你就只好又转到台大医院了。那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主，就是当天就是刚好我前一天去产检，如果我前一天没有去医院，医生没有发现我的状况，我可能就不晓得，就一直待在家里。因为当天晚上到台大医院之后，我的身体是急速败坏，那个时候6、7点我还能够走路进医院，但是到了晚上10点多，妇产科医生过来会诊的时候，我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意识，我连我自己到后来去做紧急剖腹手术，我是如何进入手术房的，我都已经不太记得了。就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是非常急速的败坏。那时候我姐姐来帮我，因为我的孩子大的孩子才2岁多嘛，那6点多请姐姐过来带她去吃饭，所以她过来看到我，她就觉得，刚开始我还可以跟他们对谈，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整个人几乎没有意识，就趴在那个桌上，就是整个进程非常的快。那医生就决定说要马上紧急剖腹，因为他评估我的状况是很不好的，随时都会离世这样，但是胎儿的状况是很好，所以要赶快先剖腹先救一个。然后等到进了手术台上手术台之后，医生又在跟我的先生跟我的家人就说明手术的风险，因为那时候我的凝血时间已经拉得很长，就是正常值的3.8倍，所以呢如果我开刀就是有大出血的可能，那最糟的状况就是会死在手术台上。 然后很感谢主，就是当时家里的人听到这些话，就赶快到外面去，就在手术期间就全程为我带祷，然后手术非常的顺利，母女均安，我女儿就在90年11月23号凌晨出生，非常的健康。虽然生出来就是说只有2100多公克，但是就整个发育是很成熟，他甚至不需要进保温箱，好，这是很感谢主的地方。然后等到生产完，我就是进了加护病房5天。那离开加护病房的时候呢，我被送到移植外科病房。那个时候本来想说，因为医生他每天都抽血，每天都有报告，所以那个时候的肝指数各种指数它是好转的，所以我们本来认为说应该是生完小孩就好了，因为在医学上面有一些是产妇会突然间发生这种状况，但是小孩生出来就好了。但是医生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你的肝指数好像是好转，但是那是代表的不是说你已经好，就是往好的趋势走，而是因为你的肝脏细胞已经被破坏到没有东西可以再破坏了，所以指数就回来了。那因为他们看我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说的胆红素啊，或者凝血白蛋白什么各种，还有血液里的氨指数，就是去评估这个肝脏的功能的各种指数，就是呈现说这个肝脏是衰竭没有功效的，所以需要做肝脏移植。那个时候医生来说要做肝脏移植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那就移植啊，因为肝脏移植的成功率在台湾当时已经有80%嘛，然后所以就觉得无所谓的移植嘛。结果呢，等到护士来病房跟我做卫教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做了移植之后，以后就是要一直吃抗排斥药啊，类固醇啊，吃类固醇就是会那个月亮脸嘛，然后会不背熊腰啊，对一个姐妹来说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然后再来就是抵抗力会变很差，那个护士甚至跟我说你的抵抗力会很差，所以以后小孩子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能照顾他们，就算你要照顾他们你要戴着口罩。我想我是一个妈妈，我不能照顾我生病的小孩，那我活着干嘛？然后再来他就说不能够喝任何刺激性的饮料，包含咖啡，不能喝咖啡。你会觉得这个人生的意义已经失去一半了，这个生命的品质实在太差了，所以我就决定不要，说我不要接受移植。那时候有一天我朋友打电话来给我，他是我那个下午茶的茶友，他打电话来给我的时候就问候我啊，状况怎么样什么的。我就跟他说，护士说我如果移植的话不能喝咖啡耶。他就说那没关系，那你喝茶好了。然后不行，这个损失太重大了。结果呢，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可以的话我当然是不希望接受移植。那个时候我的家人他们就是也是想办法劝我，我姐姐就跟我说，你看你的孩子还那么小，老大2岁多，小的才刚出生，如果你不接受移植的话，死亡率是80%，移植的成功率是80%，如果你不接受移植，那孩子那么小怎么办？他们那么小就没有妈妈了，谁来照顾他们？那就听到我姐姐提到孩子，那我就心就软化了，我就想好吧，如果神的意思是这样，是要我接受这样的治疗，那我就接受。那既然决定要做移植，那就要有肝脏嘛。那非常感谢主，我们家有很多肝脏，因为我妈生了4个孩子的血型都一样，而且都是 AB 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肝脏可以挑的。然后就挑了一个我弟弟，那个时候在念研究所，年轻力壮嘛，然后又没有什么疾病，然后就到了医院来做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医生看到他那个肝也非常的喜欢，就说从这边切，从那边怎么样，非常好，很健康。但是到了预定要做手术的前几天，护士突然来告诉我们说手术要延迟了。然后当时我一听到就觉得有一点纳闷，为什么呢？然后护士说因为医生觉得我的状况有好转，他那时候是类似这样的说法，说因为有好转所以不用急着做手术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医生他们本来有一个会议要参加，国际的会议要参加，那因为我的手术他们就决定延期，他们就决定不去了，他们整个团队就不去了。但是后来他们就看到我的状况好像没有 一开始他们预期的那么糟，就觉得我可以等，所以他们就决定还是要出去去开会，然后就吩咐那个护士们要好好的照顾我。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我听到这个想法，我就觉得，哎，我会好啊。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我觉得就是神给我的一个小小的征兆吧，我就觉得我是有机会好起来的，所以我就决定，那我就不要开刀，不要移植，我要祷告交给神。但是好景不长哦，医生出去没有几天，我的那个血液中的氨指数就急速升高，那么升高的状况就是肝昏迷，就是陷入肝昏迷，就有整整两天的时间，我是觉得我自己一直在睡觉，完全没有意识，然后做很多的梦，乱七八糟的梦的，然后。因为血液里面氨很多，就必须要排掉嘛。那就在有一天，那个医生护士就要帮我塞那个用那种管肠那个通便，才可以把氨排掉。那我醒来的那一天，我就是听到护士说：“好了好了好了，哦，就是他帮我塞好了，我醒来了。”我就听到他说“好了”，我就觉得哎，我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又是主耶稣给我的另外一个小小的征兆的。而且很巧是医生决定要延迟开刀时间，跟护士跟我说好了好了，这两天都是安息日，就是这么巧的，都是发生在安息日。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就记在心里，就一直觉得说这一定是有神的意思。然后之后呢，在等待，应该就是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想法跟当时支持我的一些力量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当初我们决定要不寻求医疗的途径而来靠主的时候，是一个极或不然的信心，就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结果是什么，真的不知道会痊愈还是会死亡，不晓得，但是只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要交给神，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交给他，就是向他祈求，就一开始是这个样子的信息。那我的先生他虽然他能够同意我的想法，但是他其实是很焦虑的，他心情一直都很不好。那但是很感谢主，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一点一滴的把信心加添给他。就常常我们都觉得说你能够做到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蒙受这么大的恩典，是你有很大的信心。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的信心其实很小，就像圣经说像一颗芥菜籽那么小，但是只要我们有这么小的一点信心，主耶稣他就要不停的加给我们。那就在那段我们在等候神的旨意的期间，就是一样，医生护士每天都会来看我们嘛，然后每天都会有抽血的报告。那段时间的那个报告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所有的指数都是好转的，就是唯独一个胆红素它是一直越来越糟糕。但是胆红素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数，所以每次一看到那个报告的时候，我先生他觉得心情就一直在往下沉，一直往下沉这样。然后当时那个杨承恩，他现在是执事嘛，他说是弟兄，他是我先生的表哥，所以他也是时常到医院来探望我们。他那时候听到我们说我们决定就是不要开刀，不要移植，决定要靠主的时候，他就勉励我们说：“那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决定要靠神，你心情就不要再随这些指数上上下下的，好，我们就加倍的祷告，虽然数字越来越难看，但是没关系，我们就加倍祷告，把这些交给神。然后很神奇的就是，虽然数字越来越难看，就代表我的肝脏是没有功能的。那肝不好的人，我们都知道，大概就是整个那个虚弱无力。我刚开始也是这样，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没有力气。然后你就算躺着也觉得很累很累很累，就完全没有办法得到疏解，那个疲累深层的疲累完全没有办法得到疏解。但是自从我们决定要靠神之后，虽然说抽血起来的指数不怎么漂亮，但是我的精神却一天的比一天更好， 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那也是神借由这个很特殊的现象，把信心一点一点加给我们。然后在病床上的时候，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完全没有力气可以起来祷告、读圣经，真的是没有力气。而且那可能也是因为那个肝，就是之前发生那个肝昏迷，就是肝性脑病变的关系，我觉得我的整个脑袋也很混乱。那个时候医生就是医院都要派心理医生来做一些精神上面的鉴定，就是当初要决定要移植的时候嘛，就看你这个人的身心状况适不适合接受移植。然后每次医生来问我问题，他说现在是几月，我都会答错。你现在在哪里，我会答错。我明明在台大医院，我都说我在国泰医院的。然后问我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就奇怪，你不会自己看吗？为什么一定要问我呢？啊，反正那个时候脑袋是很混乱，所以说要读圣经也是读不下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唯一能够支持我、安慰我就是赞美诗。那我家里的人拿了很多的诗歌来病房里面播放，然后我觉得诗歌真的很有安慰人的、安慰人心的力量，尤其有很多的歌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那像他，我每次我就，当然有很多人会用见证来跟我分享嘛，他自己的见证或者其他教会弟兄姐妹的见证，然后我就会想到赞美诗里面那首"既有别人蒙主垂听，使我亦沾恩"。既然别人都可以蒙主医治，那我也是有这样的机会。那在病床上就会胡思乱想啊，像我就会想到大同教会陈彻道执事的见证。然后他就说，他当初那个主动脉剥离的时候，是主耶稣就亲自为他动了手术。就想，那主耶稣会不会来为我动手术呢？就开始胡思乱想啊，说主耶稣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医治我呢？那圣经上面有那个血漏的妇人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襟，他的血漏就止了。我觉得好羡慕哦，主耶稣赶快来让我摸一下衣襟好了。但是我觉得，像以前那个时代，你非得要耶稣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你摸到他，你才可以得到医治的。但是现在不用了，我们只要跪下来祷告，主耶稣就听到我们了，我们就摸到主耶稣了，不需要那么辛苦去跟人群拥挤，然后去为了要摸一下主耶稣的衣襟。反正在病床上就真的什么想法都有，就随便乱想。但是我觉得，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么十几年来，我也听过一些听过我见证的人给我的回馈。因为有些人就会认为说，那这样子我们就不要看医生了，我们就是专心靠神哈。那不管他是任何疾病，他觉得我就是要学习你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所有的人，所有遇到的所有的状况都不是一个剧本。主耶稣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剧本，有不同的故事要在你的身上发生。那这个是主耶稣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权，我们不能够自己去决定。我们当然可以说我很有信心，我要靠主。但是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觉得我们要靠主，不是说，就是我现在决定要靠你了，所以我的病你一定要给我治好，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决定靠主，我们把主权交给主，他要不要治好我的病，那个是他来决定，不是我来决定。不是说耶稣治好我的病，他就是有全能的主，他没有治好我的病，那他就没有能力了吗？也不是这个样子。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在神的手里都有不同的剧本在扮演，我们不能够自己写好剧本说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了，你就照这样子为我成全吧，不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次要来见证之前，我真的想了很多，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听这样的见证，然后有一些不同的解读的方式，让我觉得很危险。对，所以其实前阵子我一直都因为有一些回馈让我觉得我还蛮挣扎的，说我要继续做这样子的见证嘛，但是这是主耶稣给我的恩典，我不能不说。那所以一开始其实就是这样的心态，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选择的这条路是抓住主让他带领我，但是我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那个时候应该说之后也有人问我说，那你没有想到你的孩子吗？你选择了这条路，你不知道主耶稣要怎么带领，他有可能就是要把你带走啊，你没有想到你的孩子吗？当然有想到，我那个时候在祷告中，我不停的为我的孩子代祷， 然后我也是告诉主耶稣说，我的孩子还这么小，如果他没有妈妈怎么办？但是在祷告中，我就突然了解了一件事情，我就突然了解，我的孩子他也是神的孩子，我那么爱他们，我那么为他们着想，难道我们的主耶稣就不爱他们吗？所以，我就很放心了，我就放心了，因为我知道说，就算不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有照顾他们，也会代替我，而且会做得更好。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把我的孩子完全交给神，把我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他。然后一直到医生们回来，他们其实蛮惊讶的，他们觉得本来说好了要移植啊，说好的移植呢怎么就没了？所以护士他们当然是医生还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心思了，所以就是天天来温情攻势嘛，拉着我妈说，拉着我说，拉着我妹说，就说你这种情形不移植不行，这个死亡率那么高，而且你还那么年轻，当年我才27岁，就不停的说。那等到医生回来之后，更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就借故啦，因为不是借故，有空他就过来找我先生聊天这样。但是他们就发现说好像不太说得动，然后护士他们就因为他们跟我妈聊了之后呢，我妈又是一个很爱哭的人，所以每次讲他就每次哭，然后哭哭啼啼，他又讲不到重点，他的重点他就只说女儿要上手术台，儿子要上手术台，这样子他会不放心什么什么，所以他们就觉得哦，原来关键点是这样，一个家庭两个人要上手术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脑死的病人他愿意捐肝，然后医生就过来问我，因为我是 AB 型嘛，什么血型的肝我都能用的，所以就先过来问我们。之后后来我们因为当时心意已决，就决定是要靠神嘛，不接受手术，所以就拒绝了医生。那医生他们终于发现说，原来我们是真的不想要接受手术，所以就只好开始联系内科的医生要会诊，看能不能把我转到内科去，因为我在外科那边太久了，应该已经待了快一个月了吧。然后我们那一层除了有一部分是那个妇产科的病房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在等换肝的病人，所以还有人要进来啊，所以我不能够一直站着床，所以就打算把我移到内科那边去。好，那当时其实在我们在等待神的旨意的这段过程当中，我现在曾经问那个陈恩只是说，到底换肝的标准是什么？他就说在国外那个胆红素到17就要换，在台湾我们能够接受就是30，因为台湾太多人的肝病需要换嘛，所以可以撑到30这样。那问的那一天我的胆红素大概20几，问完隔天30几，隔天40几，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考验，但是真的很感谢神。虽然说是这么戏剧性、那么跳跃式的变化，但是那个时候我先生居然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神真的已经把这个信心赐给他了，他已经没有怀疑。所以等到外科医生决定把我们转移到内科去的时候，他也是接受的。然后等到内科派了一个他们当时的主任赖教授过来看我，因为内科要评估嘛，他要不要接受我的，就他来看我跟我聊，他就说你的肝脏的指数跟你的肝脏呈现一个完全分离的状态，因为他相信我的肝脏是在好转的，但是指数就不是这个样子啊。但是那个教授就跟我说他相信我会好起来，然后最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说 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几乎没看过的。他说你一定是做了很多好事。然后我心里就想，不是做了很多好事，我是认识真正的神。真的很感谢主，我那当时是没有勇气，不然我应该直接告诉他，那是因为神的关系。然后在当决定要把我转到内科之后，在要转过去之前，医生又告诉我们说，如果到时候状况有改变的话，随时可以再回来外科动手术。然后那时候我先生就想说，我们都已经让表明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要动手术，然后才转到内科去。如果到时候状况又恶化，又必须要回来，那这样子不是感觉就很不好吗？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依靠神的人生必不至于让我们羞愧，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所以转到内科去的第一天，内科医生过来看我，因为我的病况比较特殊吧，所以每次医生来看我，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他们后面都有一大堆的实习医生呢，顺便做教学的。所以那天他还是带了一大堆实习医生过来看我，然后一来呢，他就很那种质询的态度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动手术？然后他又说，你知道你不动手术死亡率有八成吗？我跟他说我知道，他就又带着那群医生就走了。然后后来又进来一个实习医生，是一个女生，她又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动手术？我就跟她说，我觉得我很好。但是那个时候我的胆红素已经到了45，我们刚刚说17一定要，在国外标准是要动手术，30在台湾是一定要动手术，我那天是45，所以整个人是那种黄到发亮，就像广告那个十八当人行气散那种，真的是会发亮的那种黄。但是我跟他说我觉得我很好，所以他就非常的不可置信，然后他也走了。然后第二天抽血结果出来，我的胆红素从45降到35，然后到第三天到25，然后原来那个我的主治医生他再来看我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和缓下来，然后就说加油，再努力，就差异蛮大的。就感谢主，在台大医院我待了44天，好，带着我自己原装的肝离开了医院，没有动手术，一直到现在已经17年了，我的女儿已经17岁，念高中2年级，一切都很好，感谢主。然后我要用两节经节跟大家互相勉励，约伯记5:7，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第二个经节是诗篇39:9，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觉得这两句经节念起来很容易，其实我觉得在学习默然不语这段日子里面，我觉得是主耶稣一直带领我，一路的淬炼领导我去学习默然不语这件事情。因为在我第一次遇到人生中的一个很大的患难挫折的时候，当时我还年轻，我不停的跟主耶稣说，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你不是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吗？你不是说你不会给我们所担不起的吗？可是我明明就担不起，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我那时候不停的这样告诉神，但是感谢主，靠着神我还是担起了，我还是走过那段我人生中第一段最黑暗的过程，最黑暗的经历。然后几年后我又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我的好朋友身上。我就觉得那次我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我不断的质疑神，我就跟他说，你不是说凡事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吗？到底有什么好的？我看不到，一点都不好。我不停的质疑神， 我每一天，真的是随时随地多方的祷告，但是我都在跟主耶稣吵架。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那一直到有一天，我到教会去祷告，跪下祷告的时候，我还是用这件事情在质问神，然后就有一股暖流从上面浇灌下来，我就觉得感觉被神抱在怀里，然后有一句话浮现出来，他就说，那更苦的杯我已经为他饮下，那更重的担我已经为他担起，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喜乐。那段日子以来，我一直都没有感到喜乐。那一次祷告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受安慰，非常喜乐。我就觉得是这两件事情，神的推力，神的引导带领，教导我明白一切都是出于神，凡事都有他美好的旨意。无论我们遭遇到什么，我们都要想到那是出于神的，所以我就默然不语。所以以至于在我27岁那一年遇到这么重大的疾病的时候，因为前面的神的教导，我已经学会了默然不语，默然依靠他。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神，阿们。